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先知巴兰。巴兰不是以色列人，他的家乡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境内。可巴兰也是神的先知，能够跟神直接沟通，代表神说话，说预言。他的事情主要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上一次我们看见，单单从民数记22章到24章这段记载来看，根本看不出巴兰做错了什么，可以说他无可指责。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神同意他去摩押地，他真的去了，神却向他发怒，要杀他。最后，神又同意他去了。可是，在民数记31章，圣经又借着摩西的口说出了先知巴兰的问题。原来，巴兰给摩押人出了一个计谋，就是让摩押女子、米甸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犯淫乱罪，拜他们的神。这种罪在神眼中是死罪，所以神发怒，几乎灭了以色列人。巴兰的这个计谋简直是在置以色列人于死地，所以神也惩罚了他，让以色列人杀了他。巴兰本是神的先知，最后却与神为敌，落了个灭亡的结局，实在可惜。新约圣经三次提到了巴兰，分别是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犹大书11节、启示录2章14节，而且三次都是将巴兰当作反面教材，教导我们要引以为戒。可见巴兰的问题是多么典型普遍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巴兰所犯的罪。我们翻到犹大书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背叛中灭亡了。犹大这里引用了巴兰为反面教材，来形容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中文圣经这里列出了一个标题，假教师受罚。犹大在这里也是在谈假教师。犹大说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放纵情欲，毁谤。留意在犹大书12到14节，犹大说这些人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犹大的这些描述跟彼得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说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有什么特点呢？也是放纵情欲、毁谤、贪婪。彼得后书二章14节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彼得和犹大几乎用了同样的图画、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假先知、假教师，而且就在当中引用了巴兰作为例子。显然彼得、犹大把巴兰放在了假先知、假教师之列。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谈过，我们对真假先知、真假教师的理解跟圣经的定义完全不同。我们所谓的假是跟真相对，假的东西就是不真实的、假冒的，假先知就是不信神的，是不认识神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巴兰是个货真价实的先知，彼得也不否认他是先知，他真的能够跟神沟通，而且神也亲自跟他说话，向他启示。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能跟神说话，能说预言呢？而且他说的预言都百发百中，全部应验。连摩押王巴勒都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可见巴兰说的预言都是千真万确的，他身上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基督徒当中有多少先知呢？你见过先知吗？如果巴兰在我们当中，一定备受基督徒推崇。但圣经却又把巴兰列在了假先知之列，为什么呢？圣经看重的是心，是动机，是内在生命，而不是外在能力，甚至外在的好行为。留意彼得、犹大所用的图画，无水的井，没有雨的云彩，没有果子的树，什么意思呢？外表是井，可是没有水；外表是云彩，可是没有雨；外表是树，可是没有果子。假先知、假教师是徒有外表，没有实质。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记载了。这段记载表面上看不出巴兰做错了什么，似乎是神不可理喻，明明同意了巴兰去摩押地，巴兰真的去了，神却向他发怒，要杀他，最后神又同意他去了。我们看的是外表，而神看的是心。巴兰外表上的确无可指责，这就是假先知的特点。巴勒的使者第一次去请巴兰的时候，巴兰留下使者过夜，说要求问神，再决定要不要去。神就给了他明确的回答，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确了，神回答一次就够了， 根本不用再问第二次。可是摩押王巴勒的使者第二次来，巴兰还留他们过夜，再次求问神。神知道巴兰的心，他很想去。你要是很想做一件事，神是不会阻挡的。神会提醒你，可你硬要去，神会任凭你去做。可是神同意巴兰去了，接下来神的使者又在路上要杀巴兰，这又如何理解呢？其实这是神给巴兰的恩典，是再一次提醒巴兰别犯罪。神如果真想杀他，就不会让驴开口说话，也不会让巴兰看见他的使者了。神用这个方法是最后一次尽力挽救巴兰不要犯罪。所以彼得后书2:16说，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巴兰这个时候的属灵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完全瞎了眼睛，驴都看得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路上，巴兰却看不见，这真是多多怪事。我们通常认为驴愚蠢，如果骂谁笨，就说他是一头蠢驴。可是神在教导巴兰，你以为你是先知？你以为你有属灵洞见？驴都看见了我的使者，你却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不愿意听从神的带领，那么你会发现他的属灵洞见甚至还不如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不认识神，没有圣灵住在里面，可以说在属灵上是死的。可是一个不顺从神的基督徒传道人，到头来竟然没有非基督徒有洞见，他们所做的事情连非基督徒都不会做，非基督徒都认为是可耻的。难怪在彼得后书2:20，彼得说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末后光景就比先前的更不好了。先前他们不认识神，是非基督徒，最后是连非基督徒都不如了，这真是很可怕的光景。所以神是在用巴兰的驴来拦阻巴兰犯罪，可是巴兰一点都不敏感，反而冲驴发怒鞭打他。最后神又行了一个神迹，让驴开口说话，可是巴兰还不醒悟，还在发怒，对驴说，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可见巴兰一心要去摩押地，谁都无法拦阻。如果我们不敏感的话，就会发现神会透过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甚至非基督徒来提醒我们不要做某事。问题是我们能够敏感到神的提醒吗？巴兰这个时候显然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所以神最后又行了一个神迹，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这才醒悟过来，伏地下拜，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神就说，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你可能会问，神怎么又让巴兰去了呢？因为巴兰悔改了，愿意听从神，所以神就说，你去吧，去祝福以色列。要知道，去不去某地，做不做某事，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是动机。 如果巴兰完全听从神的带领，说神让他说的话，那么去摩押地完全没问题，就让他去了。而正因为这个小插曲，巴兰去了摩押地后，果然没敢咒诅以色列民，反而听从了神，祝福了以色列民。然而可惜的是，巴兰心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悔改了一次，也听从了神的话，祝福了以色列民，可是最终他还是故意犯罪，给摩押王出了那个计谋，抵挡神，终于走上了灭亡之路。可是整个过程中看见神也在尽力帮助他，挽回他，而他也在挣扎，中间也有悔改，不是说一下子就走上了灭亡之路。基督徒变质犯罪，真先知变成假先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神在尽力帮助他，拦阻他犯罪，给他机会悔改，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真诚悔改的时候，可是如果他还不快快解决他心里的问题，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就无法挽回了，神也不会给他机会了，最终是走向灭亡。那么巴兰的问题是什么呢？使徒彼得和犹大都指出巴兰的问题是贪爱钱财。你会说，世人贪爱钱财，基督徒甚至先知也贪爱钱财吗？不错，没有人在贪财方面有免疫力。做了基督徒，甚至做了传道人、牧师、先知，也不代表说你就不会贪财了。为什么新约圣经三次提到了巴兰，用巴兰作为反面教材来提醒我们呢？可见贪财在神的子民当中也非常普遍。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那么结果就是灭亡，像巴兰一样。说巴兰一向贪爱钱财，这就有失公道了。如果巴兰一向贪爱钱财，那么神不会拣选他成为先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提醒我们说，盐可以失了味，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变质，不再是基督徒了。先知也可以变质，由真先知变成了假先知，这就是巴兰的前车之鉴。我们翻到民数记22章二到七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摩押王派人拿着挂金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而且摩押王还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可见巴兰是在用自己的恩赐赚钱。大家都知道，要是有了什么困难，就去找巴兰解决，只要带上钱就行了。所以摩押王才会这样做，让手下人带着挂金去请巴兰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巴兰打开了贪财之门，用先知的身份，先知的恩赐来赚钱。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的一种人，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小心一个陷阱，就是靠侍奉神赚钱。可能起初没有想到赚钱，可是别人会主动给我们钱。比如说，有些人遇见困难，或者是生病，或者是找工作，或者是家庭问题等等，他们来找我们帮忙。身为侍奉神的人，我们当然乐意帮忙了，可能借着祷告帮助那人解决了困难，他们也会感激我们，给我们东西，甚至给我们钱财。特别是非基督徒，如果教会帮他们忙，他们很愿意给出钱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还人情债。此外，有些弟兄姐妹也出于爱心，真的愿意给我们钱。如此种种，你收不收呢？可能不知不觉就落入了这个陷阱里，最后靠侍奉神赚钱。一旦落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就不是在服侍神了，而是在服侍人。你会讨会众的喜欢，要讲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因为如果他们不喜欢听，就不来你这里聚会，那么你的收入就少了，而且你会高看有钱有势的人，因为他们给的好处多，帮他们的忙可以赚钱。还有，你会选择去哪里侍奉呢？当然是富裕的地方，是大城市，是大教会。这些心里的意念，隐晦的动机，外表上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可是神知道。我们只能诚诚实实地来到神面前，求他鉴察我们的内心，显明我们的真正动机。到底我们做的每一样决定，甚至决定要去哪里侍奉，这是出于神的带领，还是为了钱财？巴兰的决定显然是受钱财驱使的。神已经告诉他不要去，不要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蒙福的。可是巴兰还是想去，毕竟来请他帮忙的是摩押王，是个大客户，可以给他尊荣富贵、金银财宝。先知通常都不富有，侍奉神的人都是很穷的，难得有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你会不会动心呢？试想，要是总统来找你帮忙，你会听从他，还是听从神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十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传福音时所吩咐他们的话。 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说什么呢？他吩咐使徒们去做神的工，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紧接着就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不要收费，要免费传福音，免费帮助人，不可赚钱致富。主非常有智慧，他知道门徒们帮助了别人，别人会出于感激而给出钱财，这样一来，门徒们就会发财了，而钱财能够败坏人，特别能够败坏主的工人，败坏传道人。所以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许收费。我们一定要记住主耶稣这番教导，不可靠传福音侍奉神赚钱。假先知假教师就是靠福音发财谋利，但真正的神的仆人反而为了福音费财费力。在哥林多后书12章14到18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去你们那里不想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不愧是真使徒，难怪被神大大使用。留意主耶稣这番话还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什么意思呢？可以看见神的良善体贴。传道人辞去了工作服侍神，没有收入，又不能靠侍奉神赚钱，那么怎么吃饭呢？岂不是饿死了吗？神不会让我们饿着冻着，他非常体贴，他让我们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会照看我们的生活需要。巴兰并非穷到无法生活，他还有一匹驴，是基本的交通工具，用现在话来说，可能是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在乎你是在哪里侍奉，在乎当地人最基本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总之，传道人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可问题是，我们知足吗？贪就是不知足，想要更多，想要更好的。好了，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